然后我们讲到几个点，我们首先讲到祷告的缘由，为什么我们要去祷告？因为一个人只有明白他为什么去祷告，他才会坚持祷告。我们讲到祷告，首先是神的需要，因为神渴望与人相交，神渴望与我们建立一个爱的关系，这意味着我们需要来到主的面前，因为主已经在那里等候我们。我们也讲到人的需要，这里面我们讲到好几个点。我们看到耶稣的榜样，当主耶稣作为人的时候，在地上的时候，他也是这样的殷勤的祷告，甚至他说：“我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。”所以我们看到主耶稣，他一大清早起来，当门徒都还在睡觉的时候，他就去旷野祷告，然后他也去到山上独自一人通宵祷告。我们也讲到我们自己的灵命的需要、结果子的需要，以及我们肉体的软弱。我们讲了四个点。这是我们讲到人的需要的方面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继续顺着这个祷告的缘由来讲。第三点，为什么我们要去祷告？因为祷告是神赐予恩典的路径。我们知道神的恩典是白白给人的。什么叫白白给呢？很多人对白白给很容易误解这个白白的意思。英文里面说 freely 就是免费的意思。那么什么是白白，什么是免费呢？它并不是说我们什么都不需要做，它乃是说我们不需要，也不能拿任何的东西与上帝做交换。第一，你不需要，你不需要用你的好行为，或者你的，甚至你的虔诚与上帝做交换，好让上帝来施恩给你。这是不需要。第二，你也不能，因为任何你的行为都不能够与上帝的恩典所等同。所以当我们说到白白或者免费的意思，免费的给我们，白白的给我们的时候，我们是想说神不需要，也不能，我们也不能拿什么与上帝做交换，他乃是白白的给我们。你什么都没有做，你什么也做不了，但是神他见到我们的时候，他就渴望把他丰盛的恩典浇灌在我们的生命之中，这就是神的爱。但这并不是说神的恩典是随意给人的。其实我们发现，神的恩典赐下来是有路径的。神的恩典赐予的路径，最主要的方面，第一个是相信，第二个是祷告祈求。一是相信，二是祷告祈求。当我们相信的时候，就意味着我们要去祷告，去祈求。所以，我们来看这里的圣经，《马太福音》7章7节，主耶稣这么说：“你们祈求就给你们，寻找就寻见，叩门就给你们开门。”这是讲到一个白白的恩典，但是这个白白的恩典，显然它不需要我们去做交换。耶稣讲这句话，并不是让我们去做什么好行为，要做多少好事，然后才能够或者怎样把自己变成一个好人，怎样的一个道德的上的一个高尚的，然后才上帝才给我们，不是。耶稣说：“你们祈求就给你们，寻找就寻见，叩门就给你们开门。我们不需要去有什么样的好的行为与他做交换，但另一方面，我们看见我们确实需要有路径，我们需要祈求，我们需要寻找，我们需要叩门。”这就是恩典赐予的路径，我们神学上把它称为，有一些人把它称为蒙恩之道。我觉得这个词非常的好，蒙恩之道。我们不是用这些虔诚的行为与上帝做交换，乃是我们看见神是一位有恩典、有慈爱的神，所以我们借着这个道路来到神的面前。换句话说，当我们踏上这个蒙恩之道的时候，当我们去祷告，当我们去寻求他的时候，当我们去叩门的时候，我们里面已经有一个看见， 就是神在那里等候向我们施恩，只要以他白白的恩典赐给我们，然后我们就借着这条神所命定的路径蒙恩之道，到主面前去寻求，神就会给我们。马可福音11章24节，所以我告诉你们，凡你们祷告祈求的，无论是什么，只要信是得着的，就必得着。所以一个是祷告祈求，祷告。另一个是相信，我们要去祷告，我们也要去相信，我们要去相信，我们也要去祷告。马太福音7章11节，你们虽然不好，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，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，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？天父当然比我们更好，他远远超过我们。他的良善远远超过我们，与天父的良善相比，我们是不好的。英文里面说 evil 就是邪恶的，我们中文翻译成不好。因为上帝是一切的善，这位全善的神，他非常的渴望把好东西给人，但是他这里有一个条件，就是我们的蒙恩之道，求他的人。就是向他祷告、向他呼求的人。希伯来书11章6节，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，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，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。所以这里讲到两个方面，一个是相信，你要相信，你要来寻求，你就会得着神的喜悦，你就会蒙得神的恩典。所以，恩典虽然是白白给我们的，但是恩典并不会自动的临到人的身上。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做成了一切的救赎的工作，但是很多的时候人并没有经历到，或者说有很多人并没有经历到，或者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并没有经历到其中所有的恩惠，甚至我们很多时候经历的很少。耶稣已经明明在十字架上得胜了。耶稣已经明明在十字架上成功了一切，耶稣说成了。可是审视我们基督徒的生活，我们发现很多的时候，我们在属灵上是一个非常贫穷的状态，我们的生命非常的荒凉。为什么呢？是神不愿意祝福我们吗？是神他不愿意赐恩吗？显然不是，是因为。我们没有凭着信心来寻求神，我们没有来祷告，我们没有来相信。一个人若不是在信心中去祷告，他的生命就会处在一个属灵的赤贫的状态。即使他已经蒙了重生，但是他仍然可能在属灵上是非常的贫穷、非常的可怜、非常的软弱，就像一个。懒惰不肯工作而落入赤贫状态的人一样，你想一想，如果我们在世界上，我们很懒惰，我们不肯工作，那我们会怎么样呢？我想，我们仍然会处在一个非常贫穷的状态。那么有一天，当我们站在神的面前，我们会发现神是如此的慷慨，如此的仁慈。如此的丰富，但是我们却是这样的贫穷可怜，因为我们没有借着祷告来支取。弟兄姊妹，我们需要看见神的恩典已经丰丰富富的预备给我们，我们愿不愿意去支取呢？我们希望我们的生命是处在一个贫穷的状态里面，一个软弱的状态里面，还是一个满有属灵的丰富？蛮有刚强的状态里面呢，我想祷告、寻求神是一个非常决定性的因素。当我们来祷告、来寻求的时候，神会把他的恩典多多的加在我们的生命里面。约翰福音16章24节，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，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，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。耶稣说：“ 你们求就必得着。所以我们需要去呼求，我们需要去祷告。我知道很多的弟兄姊妹，他们觉得祷告的生活非常难以建立起来，所以他觉得我可以去读圣经，我可以去读一些属灵的书籍，我可以去读神学，但是好像比较有效的长时间的祷告就很难建立起来。确实有这种情况，但是首先你要有一个决心，你首先需要看见祷告非常重要，因为只有借着你的祷告，你才能够多多的去领受神的恩典，因为神说了，求就给你们，你若不求呢，你怎能得着？雅各书里面说，他们得不着是因为他们不求，你若不求，你就得不着。神是那位厚赐众人又不斥责众人的神。我们只管凭着信心求，他就必赐给我们。所以，我们需要祷告来领受神的恩典。这是我们为什么去祷告的一个原因。你若不祷告，你的属灵的生命一定是贫穷可怜的一个状态。老底嘉教会，他觉得自己是发了财，一样都不缺。但是主耶稣说你是瞎眼的、赤身的、贫穷的、可怜的，在物质上来讲，他是很丰富的，但是在属灵上来讲，他们非常的贫穷，因为他们觉得自己什么都不缺，所以显然他们不会用心去寻求神。耶稣说：“我站在你们的心门外叩门。”这是对老底嘉教会的弟兄姊妹说的。他们甚至把主关在了门外，因为他们不觉得他们需要主，所以他们当然他们也不会认真的去寻求主。所以今天很多的时候，我们也是会出现同样的问题。我们有没有发现我们的生命很需要主呢？我们有没有真的决心来寻求主呢？还是我们只是过着一个宗教的生活，但是我们把主关在了心门外，我们没有打开我们的心去寻求这位主，让这位主在我们里面掌权作王。这会决定我们属灵生命的状态。神是非常慷慨的，他非常乐意施恩。如果人去寻求他，耶稣说：“如今你们求，就必得着，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。”如果说基督徒的生活有什么诀窍的话，我们就要说：多多的相信，多多的祷告，多多的寻求。那么，为什么神要我们祷告以后才给予我们恩典呢？有些人说，神既然是这么的慈爱，这么的丰富，这么的慷慨，为什么他不多多的、直接的把他的恩典浇灌在我们的里面呢？为什么非要让我去祷告呢？为什么非要让我去祈求、去寻找呢？我想至少有两方面的原因。第一，他希望建立人活泼的信心。你想一想，如果你不求，就给你很多。那我们如何使用信心呢？你什么都不需要，你不需要去祈求，你不需要去叩门，你不需要去寻找，那你的信心从哪里开始使用？只有当我们寻找神的时候，我们才开始使用我们的信心。如果我们不去寻找神，我们的信心就永远生不出来。即使有一个信心的种子，但这个种子永远长不起来，因为我们没有来寻求神。信心是在寻求神的过程中不断的去成长的。所以，神在他的智慧里，他命定了一个法则，就是当我们去寻求的时候，他给我们恩典，因为在这个过程中，我们的信心才会越来越增加。倘若他直接把很多恩典给我们，我们没有寻求，他就给我们很多。就像很多人溺爱自己的孩子，其实最终与我们没有任何的益处，因为我们没有真正的信心生出来。神让我们在这短暂的今生里面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品格，属灵的品格就是信心。甚至他将我们的信心比那被火试炼过的金子要更显宝贵。神用各样的方式来试炼我们的信心，其中一方面就是借着我们去祷告、去祈求，让我们生活中遇到各样的需要， 各样的难题，然后去祷告他，去寻求他的面，去等候他，然后神来历练我们的信心。这是一个方面，另一个方面，神要我们祷告以后才赐予我们恩典。神是要人与他相交，神让我们去要他自己。这个我们在前面已经上面有提到过。虽然说我们祷告里面有很多的祈求的事项，我们会为着我们的生命的需要，会为着我们家庭的需要、工作的需要、我们所爱的人的需要、我们弟兄姊妹的需要、教会的需要，甚至更宽广的需要来祷告，神都乐意来听我们的祷告。但是在这个过程中，我们为着各样的需要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，其实也是一个与神相交、寻求神的过程。我们当然不只是为需要来祷告，我们在祷告的过程里面，我们也是来与神，也是来亲近神，也是来要神自己。因为神在这个过程中不断的将他自己启示给我们，我们也在这个祷告寻求神的过程里面不断的来认识神。所以，我们可以说，祷告其实就是一个得着神，并且被神得着的过程，因为祷告就是与神相交。所以，神命定我们要去祷告，才把恩典给我们。我们发现我们生命中需要他的很多的恩典，然后我们就去寻求神。反而在这个过程中，我们就得着了神，而且也被神得着。我想很多的弟兄姊妹有这样的经历。他有一些急切的需要，或者生命中有很多的需要，他开始来寻求神的面。那个时候是他的生命开始增长的时候。你若什么时候觉得你不需要神，你觉得你都能搞定，那么那个时候就是你与神远离的时候。那个时候是你失去，或者是得不着神恩典的时候。人若远离了神，不与神相交，就不会得着神。所以，神要命定我们祷告，再赐予恩典。这个不是交换，这个是蒙恩之道。因为人在祷告之前已经有看见神乐意施恩。我们是在信心中祷告，然后我们也在祷告中去相信。这是第三点。第四点，祷告能够使神得着荣耀。我们都知道，我们被造是为了神的荣耀，或者说为了荣耀神。那么，什么叫荣耀神呢？我们之前有提过。那么，荣耀神其实就是让神的生命彰显在我们的身上。我们这些有自由意志的受造物，我们可以来彰显出神的荣耀。主天。当然，没有自由意志的受造物，他们也可以去彰显，但是这个层次是完全不一样的，因为我们有神的形象和样式，我们可以对神说 no，我们可以对神说 yes，我们可以选择相信他，可以选择不相信他，这是其他的没有自由意志的受造物所不能够比拟的。所以，当我们选择来相信神，当我们选择来寻求神的时候，当我们选择来向神祷告的时候，神的恩典浇灌在我们的生命里面，神的生命也会越来越多的彰显在我们的身上。这就是荣耀神，荣耀神就是让神的生命透过我们来彰显出来，他的恩慈、他的怜悯、他的智慧、他的能力，透过我们这些渺小的人，彰显出神自己那荣耀伟大的生命。这就是使神得着了荣耀。主耶稣说。凡你们所愿意的，祈求就给你们成就。我们所愿意的，乃是神所愿意的，因为神的话在我们里面，所以我们所愿意的就成了神所愿意的。所以这个时候，我们去祈求，就给你们成就。成就什么呢？成就神的旨意。成就什么呢？神的国降临在我们的生命里面，神的生命栽植在我们里面。彰显在我们里面，所以当我们祈求的时候，神的生命就开始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彰显出来。 我们多多的照着神的旨意祈求，神就多多的成就在我们里面，将他自己的生命成就在我们里面。所以，一个人需要去祷告。他如果不去祷告的话，他怎么样让神的生命彰显在他生命里面呢？他怎么样祈求得以成就呢？他显然没有办法经历到这神圣的生命在他里面成就的过程，因为他不祷告。约翰福音15章7到8节：你们若常在我里面，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，把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，你们多结果子，我父就因此得荣耀。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。这里，两节圣经它联系在一起，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，就给你们成就。你们多结果子，我父就因此得荣耀。所以，我们显然看到我们的结果子可以使父得荣耀，但是我们的结果子取决于什么呢？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，就给你们成就。我们的生命结果子其实是需要来祈求的。如果你说我不求，它就不会自动结果子，那么你就不能够使父得荣耀。以弗所书3章20节，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，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，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。神能够来成就一切。我们需要求，而且神能够成就这一切，超过我们所求所想。但是我们的的确确需要祈求，我们的祈求就像一个种子，在神面前，当我们把这个种子撒下去的时候，神会为我们成就更多，超过我们所求所想。但如果一个人不求，他就没有办法来经历到神这种大能的在他生命里面的工作。提撒罗尼迦后书1章11节，因此我们常为你们祷告，愿我们的神看你们配得过所蒙的召，又用大能成就你们一切所羡慕的良善和一切因信心所做的功夫。借着祷告，神来成就我们所羡慕的良善和我们因信心所做的功夫。所以，我们看见人如果不好好来祷告，其实你的生命里面不能成就什么。你手所做的工作也不能成就什么。那么换句话说，神其实得不着荣耀。我们需要来亲近神，我们需要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来亲近神。法利赛人他们在外表上去做了很多宗教的功夫，但是他们并没有诚实的心灵来谦卑，来寻求主，所以他们的生命只有外面，只有徒有其表。但是里面他们却是没有任何的果子，就像主耶稣去咒诅那个无花果树一样，法利赛人的生命就是这样一个表证，他们就像那个无花果树一样，没有结出果子来供上帝来享用。一个人如果不是从内心的深处来好好的寻求神，好好的来祷告，来呼求他，这个人在神眼中没有什么价值和意义，属灵的价值和意义。虽然神仍然爱这个人，但是另一个方面，这个人在神的国度里面，在与神的荣耀相关的事情上，这个人他是无关无分的，因为他不能够使神得着荣耀，他没有办法来彰显出神的生命。我们靠着自己的努力去做，在自己的肉体的生命里面去做的东西，其实都不能够叫神得着荣耀。主说，不是依靠势力，不是依靠才能，乃是依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。唯有借着祷告，借着圣灵的大能的工作，神才能得着荣耀。好，这里我们讲到第四点、第五点，属灵征战之需要，属灵征战之需要。神按着自己的神圣的智慧来命定人活在属灵的征战之中。我不知道多少弟兄姊妹有认识到我们基督徒需要面对属灵的征战，不知道有多少弟兄姊妹认识到我们基督徒 是有一个仇敌的，还有邪恶的仇。我们的仇敌是撒旦和他的众军，他的撒旦后面有很多的损虫，那些巫鬼、邪灵，还有那些堕落的天使，他们一同来抵挡神的旨意，一同要残害爱着神的形象、样式塑造的人。所以，当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，我们就面对着一个非常残酷的一个局面，就是我们被放在了一个残酷的属灵的征战之中。我们面对这个属灵的征战，首先我们要知道，这个征战是非常的残酷的，我们没有办法靠自己去面对它。有很多人并不知道这一点，很多人不知道这个征战有多么的残酷哦。不过今天我们不是重点讲这个方向，但是首先你要知道这个征战非常的残酷，因为我们所面对的仇敌、魔鬼，还有他的这些跟随他的巫鬼、邪灵等等，他们都是超自然的势力。我们凭着自己肉身的天然的力量，绝对不能胜过他们。你没有，如果你凭着自己肉身的力量、聪明、才干、天然的生命里面的这些东西，你在他面前是没有任何胜算的，因为他们是超然的力量。如果不是借着祷告邀请神的神圣的介入，我们都会被仇敌吞吃。圣上说，仇敌如同吼叫的狮子，遍地游行，寻找可吞吃的人。因为我们所面对的这个邪恶的势力，它极其的聪明，它极其的凶残，它极其的卑鄙，它全然没有真理，它没有良心。当你受害的时候，他会很快乐；当你被折磨的时候，被摧残的时候，他就很快乐。所以他们是全然邪恶的。你如何胜过一个极其聪明又全然邪恶的这样一个仇敌呢？你唯有借着祷告，还有属灵的真理武装，全副的武装，你才能胜过仇敌。这是我们基督徒一定要非常清楚、非常明白的一个点。我们不是来夸大仇敌的作为，但是这是圣经上所启示的我们的事实。我们的仇敌遍地游行，他像吼叫的狮子一样寻找可吞吃的人。我们需要来祷告，因为当我们祷告的时候，我们乃是把自己隐藏在神的里面，让神出来为我们征战。所以，面对这个属灵的征战的这样一个事实，我们需要来祷告。有时候你一个人祷告还不够，你还需要和其他弟兄姊妹一起来祷告。如果你一个人时间久了没有和其他肢体一起祷告的话，你势必在很多的情况下，你就会被仇敌所打败，甚至你会被仇敌所掳去。如果时间再久，你就会被仇敌所残害。我们非常的需要我们需要祷告神，甚至我们很多的时候，我们需要和其他的肢体一起来寻求神，一起来祷告。这是属灵的得胜的秘诀。约翰福音10章10节，盗贼来，无非要偷窃、杀害、毁坏；我来了，是要叫羊得生命，并且得得更丰盛。仇敌是要偷窃、杀害、毁坏我们的生命，你要特别的留心，你不能够麻痹大意。仇敌有很多的卑鄙的手段，他甚至借着很多你觉得一些合法的路径，来侵入到我们的生命里面，来欺骗我们。我们需要紧紧的来抓住主，我们需要多多的来祷告。耶稣说，你要警醒祷告，免得入了迷惑。我们需要多多的来祷告，并且我们需要用真理来武装自己。我们还要穿戴全副的军装，这样我们才能够得胜。以弗所书6章12节，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，乃是与那些执政的、掌权的、管辖着幽暗世界的，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。 这个征战原文里面是做摔跤。那么为什么在希腊文里面用摔跤呢？因为摔跤它是这样一个竞技的运动，它需要付上全身的力量，它把全身的力量都用起来。所以摔跤这个说明这个征战其实是非常的要用，你要用全心全力去面对这个征战，你容不得你一点的马虎，容不得你一点的怠惰，因为我们所面对的这个仇敌极其的残暴，极其的凶恶，我们是与他们来征战，我们是与他们来摔跤的。不管你信不信，不管你处在一个怎么的状态里面，你没有办法去逃避这场征战。但是圣经应许我们是可以得胜的，但并不是我们靠自己得胜，乃是我们靠着主去得胜。以弗所书6章18节，靠着圣灵，随时多方祷告祈求，并要在此警醒不倦，为众圣徒祈求。他说要多方祷告祈求，多方祷告祈求的意思是以各种方式来祷告，各种各样的祷告，这是多方祷告的意思。各种各样的祷告，保罗说有悟性的祷告，有方言的祷告，还有禁食祷告、集体祷告等等，我们来胜过仇敌。如果不是这个祷告和神的保护，没有人可以在属灵上存活下来，因为邪恶的势力他虎视眈眈，他想要吞吃一切可以吞吃的人。撒旦他非常渴望来推迟基督徒的生命。我们如果依靠主，我们可以得胜。圣经上说，我们靠着主得胜有余。圣经上说，神率领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常常夸胜。所以我这样讲，并不是让大家害怕，我乃是说，我们需要来依靠主，我们需要来祷告主，我们需要来活在主的里面。那么，在属灵的征战里面，最可怕的一种情况是心思的方面被篡改了。心思是最大的战场。弟兄姊妹，如果你的心思认知错误了，接下来你的努力的方向就是错的。有一些人，他不觉得祷告重要，他觉得他要读很多的神学书籍。但是我们知道，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错误的方向。不是说你不可以读神学的书籍，但如果你在神面前没有好好祷告的话，没有好好的来寻求他，其实你读了很多的神学书籍，其实与我们并没有太多的益处。它会让我们头脑非常大，知识似乎多起来，但是我们的属灵的生命，我们真实的对神的认知其实并没有增加。那这其实是一个心思被篡改的一个例子，因为撒旦说你可以去做任何的事情，但是你不要祷告。撒旦最害怕基督徒有信心的祷告。如果你不祷告，你可以每一天都去教会，去忙碌，每一天都在外面忙，但你若不祷告，撒旦一点都不害怕你。撒旦尝试着来篡改我们的心思，让我们的认知错误。所以，当你认知错误的时候，你的所有的努力接下来都朝错误的方向去努力。我们知道那会徒劳无功。彼得说：“我们要以祈祷、传道为念。”彼得他知道，祷告至于传道是何等的重要。若不好好祷告，所传的道就没有果效。所有的忙碌都是枉然，一切的工作的果效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属灵征战上的胜败。你如果不能在祷告上打赢属灵的战争，你外在的工作的果效就会甚为微弱。弟兄姊妹，你希望你工作有果效吗？你希望你所做的事情有属灵的果效吗？我想每一个人都希望自己所做的工作 无论是属灵的工作，或者手中所做的世界的工作，我们都希望能够有果效。我们不希望我们是徒然劳苦。那么，我们需要去祷告，因为只有借着祷告，在属灵上得胜了，你在外在的工作上才有真正的果效显露出来。因为所有的事情最终都是属灵的事情，最终。所有的事情如果要有意义，它必须和属灵和神的国度和神的旨意发生关系。如果和神的旨意、神的国度没有发生关系，这些事情它其实就没有意义。所以这意味着我们要去祷告。如果我们在祷告中得胜，那么工作的果效有时候会超乎我们的想象。我们看到圣经上的一些见证，其中一处圣经《出埃及记》17章11节，摩西何时举手，以色列人就得胜；何时垂手，亚玛力人就得胜。那么，约书亚他率领以色列人在山下和亚玛力人打仗，但这个他。他本人并不能，他和以色列人并不能决定这个打仗是他们的本分，但他们本身并不能得着决定这个打仗的结果。谁决定这个打仗的结果？摩西，摩西，亚伦霍尔在旁边帮助他。他在山上举手祷告。当摩西祷告得胜的时候，他手举起来得胜的时候。以色列就得胜。当他的手下垂的时候，亚玛力人就得胜。所以，我们看到，其实祷告决定了我们工作的果效。有很多弟兄姊妹在神面前是有一颗真心，他愿意服侍主，他愿意为主活，这一点非常宝贵。但是，我们因为在神面前去祷告，因为你若不好好来祷告，我可以说你所有的这一切的美好的愿望都不能够产生真正的果效，因为你面对的是一个属灵的世界。最终你所做的这一切都要和属灵的世界有关系。你如何让你所做的这一切的工作有果效呢？你需要来祷告，而且不是几分钟的祷告。我们之前已经讲了，我们所讲的祷告不是几分钟的祷告。我们为有些弟兄姊妹说：“你有祷告吗？”他说：“我有祷告。”然后我们再问他说：“那祷告多久呢？”他说：“大概5分钟，早上5分钟，晚上5分钟，10分钟。”弟兄姊妹，这样的祷告不是我们这里所讲的祷告。我们所讲的祷告是。你真的能够进到主的面前，跪下来，深入的跪下来，不是几分钟。耶稣说：“你们不能与我警醒片时吗？”耶稣说的警醒片时是 for an hour，一个小时。如果我们用现代的话来翻译的话，就是你们不能够与我警醒一个小时吗？主希望我们至少有一个小时的投入，来与他。来跪在他的面前，来与他相交。当然，我不是说你40分钟、50分钟就不是祷告啊。我指的是我们需要比较长的时间，能够安静在主的面前，然后来祷告。当我们讲到后面的时候，我们会讲到为什么我们需要一些多一点的时间。这里面也有它的属灵的规律。那么，我们稍微多讲一点，神为什么？要命定我们去经历属灵的征战。一方面，神要在吃奶和婴孩的口中建立能力。我们本是软弱的人，我们虽然有神的形象和样式，但是我们是处在肉身的人。其实我们并没有天使那样的能力，我们非常的软弱，我们就是吃奶的和婴孩。人在天使面前。 在属灵的世界面前，我们是软弱的。但是神要使用我们这些软弱的人，像说是仇敌和报仇的闭口不言。换句话说，神要使用我们这些人，神要借着我们这些人来彰显他的大能，使那恶者和那邪恶的权势，让他们羞愧。神透过我们这些软弱的人的相信和顺服，彰显出他的大能。保罗说：“我们靠着神有能力，能够攻破那最坚固的营垒。我们与仇敌征战，我们是可以得胜的。因为当我们来信靠他、顺服他、穿戴全副的军装、祷告、征战的时候，我们可以胜过仇敌，我们可以把仇敌践踏在脚下，我们可以使仇敌蒙羞逃跑。这样说，用坚固的信心抵挡魔鬼。”魔鬼就离开你们逃跑了，你们要顺服神，抵挡魔鬼，魔鬼就离开你们逃跑了。所以，我们神要在我们的身上彰显他的大能。当我们来信靠、来顺服、来祷告的时候，神的能力透过我们来彰显出来，使仇敌蒙羞退后。这是一个原因。所以，神命定我们去经历这个属灵的征战。因为神要借着我们这些软弱的人彰显他的大能，使仇敌蒙羞退后。神固然有能力，神可以在一微秒之内、眨眼之间，把魔鬼和这些他的随从全部消灭掉，把他们扔到硫磺火湖里面。但是神在他的智慧里面，神没有选择这样做。神喜欢选借着我们这些软弱的人来胜过那强盛的仇敌。另一方面，我觉得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，就是神要借着仇敌来塑造他神儿女的信心和生命品格。我们怎么样在耶稣基督里面成长呢？一方面，我们是借着正面的这个领受的恩典，但另一个方面，神允许仇敌来试炼我们。仇敌就相当于我们的陪练，他其实最终来讲，他也是神手中的一个工具。因为借着仇敌，他无所不用其极，他用各样的卑鄙的手段，各样的狡猾，各样的诡诈，各样的然后使出各样的患难、谎言来欺骗、来蒙蔽我们的时候，其实这是我们生命成长的时候。因为我们那时候我们会发现，我们需要主，我们需要来紧紧的抓住主。那时候我们会发现神是多么的伟大、多么的信实、多么的慈爱、多么的有能力。所以仇敌他帮助我们来认识神，他帮助我们靠着神、靠着圣灵的帮助、靠着耶稣基督成就的十字架的工作，我们让那个一个生命的品格能够成型在我们里面。我们看到《天路历程》里面所讲的、所描述的这些图画啊，这样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个旅程，你就会看到这里面其实有很多的仇敌。仇敌会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来显现在我们的生命中，他要阻碍我们去背走这条属天的道路。但是，就像圣经里面所说的，以色列人如果要去征战得胜的话，他就把仇敌吞吃了，仇敌反而做了我们的食物。当我们与仇敌征战的时候，仇敌就做我们的食物。我们若得胜，仇敌做我们的食物，我们的生命就得以强壮起来。换句话说，我们的生命在耶稣基督里面就会不断的成长，然后满有耶稣基督长成的身量。所以神他命定我们活在这样一个属灵的征战里面，虽然说现实的有时候很残酷，但是神他有他荣耀的计划和目的。弟兄姊妹，我们需要来认识神的计划，我们需要来体会神的心，我们不能够做一个懒惰的人，我们不能够做一个被动的人，我们不能够做一个怠惰的人。 我们需要在属灵上来殷勤，多多的祷告，读神的话语，来寻求他的面，好让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成长，好让神的计划能够成就在我们的生命之中。这是主，他要在我们生命里面所成就的。好，今天我们就分享这么多哦，我们后面还有，后面我们会讲到祷告的效用。今天我们把这个祷告的缘由讲好了，那么下一次的时候我们讲祷告的效用。愿神来祝福每一个弟兄姊妹。